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蒙哥。二山子的节目出来之前，赶紧做最后一次的广告，就是这星期六晚上6:30，在佩尔兰南边的满福教会，我们有福音晚会，欢迎您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有问题打电话给我们，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在这几次故事中，咱可没少费口舌分析解释琢磨大卫所犯的奸淫谋害谋杀之罪，因为就是因为这场罪把大卫整个人生彻底颠覆了，从此开始他就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来慢慢的品尝与担负由这场罪所带来的恶果与报应。不仅他受苦，家人受苦，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都跟着他一起落难，可见犯罪是要付代价的，而且代价是深重的。所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愿意常常把自己套到圣经当中每一个人物的角色中，设想一下，如果我是他，咱们会怎么样做，能不能有什么不同，做出来事情的后果可不可能不一样？因为历史是永远会被重演的。您别以为古代的事儿今天就不会发生。比如大卫奸淫别示巴这种事儿，咱不用说世界各地，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在你的身边，可能都在随时发生。您要是觉得您很像大卫，是只大老虎，那你今后要怎么做？你有没有退路？你有没有得救的机会？还是真的就等着落法网，活着干死了算？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大老虎的牺牲品？你是那只被霸占的小羊？你是可怜无奈的别示巴？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你、霸占你、破坏你的家庭、杀害你的丈夫，你是敢怒不敢言？被侮辱以后就是当了终结烈女，也不会有人说你好，给你立牌坊，只能自卑自怜、自怨自弃。还是你就同流合污，活一天算一天，能高兴就不难过。你有没有什么盼望？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等待？您想过永生的神吗？您想过人死后都要面对他的审判吗？这些事情人醉生梦死的时候可以不想，但是当夜深人静，你的灵魂苏醒了的时候，你却不能不为勇士来做预备。大卫在表面上所犯的罪是贪婪，是奸淫，是卑鄙的抵赖、欺骗以及阴谋的杀害，但从最根本上来讲，他所惹怒神的乃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那也就是藐视神，这才是他在神面前所犯最大的罪。神选他做王，乃是要让他作为以色列民的牧者，看管保护建立以色列民，带着众民真正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并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既然是属神的、属光明的，每个人都要过圣洁的生活，可大卫却在他自己认为是小的事情上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比如说吧，神早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之前，就为他们以后所要立的君王定下了规矩。神不喜欢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儿， 神乃是要让人行他的创造者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比如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那里就明明的记载着神为以色列王所立的规矩，那里说到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永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耶和华神让人所遵行的乃是他的一切话，而不是一些话。大卫做王之后，有没有像神所说的把律法书单抄录出来一本放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永读学习，敬畏神的话就是敬畏神自己，谨守遵行神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这也就是爱神了。这样神给你和你子孙的回报，就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说的还不太清楚吗？可大卫他怎么就把这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给生生的跳过去了呢？或者他认为七个老婆十个王妃还不够多，没弄上个成百上千的就已经是好好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了？他当时要是真的那么想了，咱现在也没话说。反正人做的每件事儿，最后都得在神面前交代。上次咱们说到，大卫与别示巴犯奸淫，别示巴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强迫卷进来的。反正屋子里门后头的事情，各种可能性都有。我在这儿可以为美女别示巴解释辩护。但大卫所犯的罪行可是无法逃脱的，他明明知道那是别人的老婆，可他还非要与她同房，这就是奸淫。之后他想把别示巴所怀的孕赖到别示巴的老公身上，在人面前做个假的见证，瞒天过海，既保护了他自己的名望，又能帮着别示巴掩盖过这场羞耻。在这个罪上，别示巴有没有与他同谋？我是认为没有。不信咱们可以好好分析一下，因为大卫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这事儿，事先是与淫妇串通好了的话，那丈夫第一天晚上他可以不回家，但第二天晚上他谁也拦不住乌利亚的妻子就不到大卫的城门洞，躺在喝在酩酊大醉的丈夫怀中睡上他一宿。大卫自己陷害别人不容易，要是俩人一起给别人栽赃，那就简单多了。所以我想乌利亚的回城别示巴根本不知道，就是当时真有那传闲话的把乌利亚回来这信儿告诉别示巴，那别示巴一定会被吓得魂儿都掉了。他怕的就是这位靠打仗杀人吃饭的丈夫回来，要是发现了自己背着他大了肚子的话，那自己和孩子的命谁也保不住。如果自己嘴不严，说出来了这是谁的种，那以色列国中还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事儿来呢。血雨腥风一场，耶路撒冷王宫当中谁死谁活，这都难说了。乌利亚是不是能甘心情愿戴大卫赐给他的绿帽子，那可不是大卫说了算，更不是别示巴所能决定的。所以别示巴一听说自己丈夫回来了，与大卫在开会，晚上就住在大门洞里头，第二天又没走，还在街上晃了一天，那他还不躲在家里头，听见街门外头有脚步声就吓得发抖，要不然就赶快骑着驴回娘家，反正他是能不见自己的丈夫就不见呢。可谢天谢地，第三天丈夫真的走了，就没回这家门来看他。 他心里头虽然暗暗的高兴，但未免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怎么回到耶路撒冷城住了两三天都没回来看自己一眼呢？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丈夫？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这位你生活当中唯一的女人到底在你心中有多少价值？这都是一个女人会想到的事儿。在别是巴不幸怀孕之后，自己暗暗等待今后命运的判决，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都是折磨，因为她没有盼望。此时她是想自己的丈夫多，还是想大卫多？丈夫回来了，她就得死，而且是羞辱的死。可大卫又能给她什么承诺？自己是一位有夫之妇，自己对王乃是毫无价值，就只能做牺牲品。在前面等待自己的乃是一生的黑暗。可没想到此时的大卫一不做二不休，真是犯了前边一个罪，如果不悔改，魔鬼就会引诱你去犯下一个罪，这不是顺利谋杀成功吗？大卫听到消息后如释重负，前方的敌人没有被打败，自己的情敌却被消灭了。正在大卫为此事高兴之时，听到丈夫被杀噩耗的别示巴，那更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自己现在落在了死胡同里头，对大王让自己怀孕这事儿无解，但有个活着的丈夫，哪怕是在远方，似乎也算是一丝希望吧。虽然暂时是不想让他回来，自己大了肚子说不清楚，但如果这孩子在丈夫回来之前生下来了，那好歹也可以悄悄地给大卫送去，说这是你儿子，你去养吧，你今后别再搭理我，我算是受够了，这也算是一条出路，面子上两个男人谁也不被伤害，最好的结局了。然后就但愿纸永远包得住火，不把这事儿给你捅开，为你忍着痛苦怀孩子生孩子，除了这些你还能让一个女人承受多少啊？难道还要让她一口一口的独自把你这孩子养大吗？好在大卫有点良心，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儿，把人家丈夫偷偷的给弄死了，还给遗孀发了一个烈属的大奖，那是丧事一完急着就办喜事，赶快把大着肚子的别示巴给娶过来了。他有没有告诉别示巴自己在背后为这事所行的一切阴谋？我想不会，他还没傻到那个余地，笨到这个地步，他说不定在这位新讨上的老婆面前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好在别示巴这姑娘见事短，躲过这一大难之后，大卫对他所说的什么话他都想相信，就是今后在宫中的生活再苦再难，也比他本应该被石头打死的下场好，所以他这一辈子还真就没有什么怨言。但后来大事儿还是发生了，孩子生下来了，孩子又死了，自己的丈夫以色列的君王被神所唤醒，被神的话责备击打，在神面前祈求忏悔认罪，最后成为了一个更谦卑的新人。大卫身上所发生的事儿，以前犯的罪，那别示巴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大卫的忏悔不只是在神面前，乃是在众民面前。他所写的忏悔诗，或说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最后可都是向全国人民发表啊。好多诗歌写完了以后他都拿给大家唱。大卫最后还真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透明的人，他学会了在神与在人面前什么都不敢隐藏，因为他知道掩盖隐藏都没用，神是鉴察人心的。大卫的改邪归正，大卫在神面前彻底的顺服，对着刚刚开始走入生活的别示巴影响深远，他也就随着自己的丈夫大卫一同的来敬畏神认识神， 分担神给大卫的一切惩罚，这让别示巴成为了一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我为什么敢这么说？首先，别示巴之后又为大卫生了三个儿子。你想，他过门以后如果是个坏老婆的话，性格刁酸苦辣，怨天尤人，动不动吧就发疯撒泼，揪着大卫的一点小辫子就不放，嘴里喊着为自己冤死的丈夫申冤，对大卫进行无情的讹诈与勒索，那大卫能喜欢他才算怪。甭说再跟他生那么多儿子了，找个茬把他废了，甚至弄死的可能性都有。这好的妻子自然就会成为好的母亲。咱怎么知道别示巴是好妈妈呢？那你要从她养出来的儿子来看。在当时允许一夫多妻的制度下，通常儿子的好坏，他长大以后与神的关系是远是近，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用统计学来分析圣经人物的话，似乎母亲对儿子的影响远超于父亲。您说神在大卫那么多老婆那么多儿子当中，别人不选，就非看中了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所罗门。那是因为所罗门也合神的心意。所罗门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世界上最智慧的君王，那与大卫以及别示巴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所罗门王在箴言的一开始就是这样写到的，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与指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想而知，当日的所罗门之所以头上有华冠，项上有金链，也就是他最后承受了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祝福，都是因为他听从了他父亲的训诲，没有离弃他母亲的法则与指教。如果您继续听我讲撒母耳记下的故事，您就会发现大卫可不是一个偏心的父亲，他对自己儿子们所发出的训诲，那是每一个儿子都躲不掉的。那些年长的儿子们从小就在他身边学习如何掌权，如何料理国家大事。所罗门可是后来生的，他所听见他父亲的训诲绝对不可能比他其他兄弟们听见的多，所以这儿子与儿子之间的不同，可见都是儿子他娘给自己儿子所立的法则与指教了。所罗门最后能做以色列的王，有知识有智慧，那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他之所以认识耶和华，不敢像愚妄人一样藐视耶和华的智慧与训诲，那是因为别示巴天天的嘱咐他，你老爸大卫现在混成这样，家中与国中遭受从神而来的如此多惩罚，都是因为当年你老爸藐视了神的教诲，藐视了神。所以我儿啊，你可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不能重复此辙。母亲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呐。君王不是统治百姓的， 神为他自己的选民立定君王，责任乃是在民中依法秉公行义，所以这王自己首先就要活在耶和华的律法之下，否则你怎么审判以色列民？所以因为大卫藐视神，为强娶乌利亚的妻，杀害了乌利亚，神就向大卫和他的家宣判惩罚。在他余生里，也就是在之后的25年中，神的惩罚将以暴力、冲突和凶杀等方式，借着刀剑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大卫在神面前虽然犯的是死罪，也就是说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而这次神没有如此行，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大卫的悔改，而是因为神必须在全以色列和列国面前维护自己的公义，让大卫在他的余生中成为一个犯了大罪被神公正处罚的典范。他的罪被大卫的儿子担当了，被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担当了。大卫该死的罪以及死后该受那永远的惩罚，被神的怜悯、恩典与慈爱免去。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大卫是得救了的，是与神有份的。但尽管如此，他的名声、名誉还是被永远的玷污了，他犯罪所产生的影响也延及到了他的余生和后代。大卫在得到赦免并与神和好之后所写出来的诗歌、颂词与赞美，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可以更加的看清，人虽然会失败，但是神永远不会放弃。所以在大卫出了问题以后，神就来挽回他、叫醒他、责备他，把他重新带回到神的光中。犯罪不可怕，不知道自己犯罪才可怕，活在罪中不肯出来那就更可怕。神这次让大卫看见了自己的愚昧与无知，并且因着爱他的缘故宣告神必要管教他，必要责打他，其目的就是要把堕落的人挽回到神所要他们应该有的那荣耀的地步。神在悔改罪人身上的恩典与慈爱一点都不会减少。虽然圣洁公义的神，他永远是圣洁公义的神，这不会改变，但当他拣选了你，你跟从了他之后，这神就变成了我们的主。主是怜悯人与纪念人软弱的主，他永远是怜悯人、纪念软弱之人的神，因为他的拣选与拯救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之所以能在神的仇敌面前夸胜，那乃是因为神赐给了我们一个谦卑忏悔的心，就是在跌倒与失败之后，我们都可以凭着神的应许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怜悯与恩典，求他洗净我们的罪，不再转眼看我们的过犯，把我们从死中救出来，给我们力量重新站起来跟从他，心里边更明白神恩典的丰富、救恩的伟大。什么是福音？什么叫福气？经历过并得到神福分的大卫，他是像咱们这样说的，旧约圣经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掩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承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因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处，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卫犯罪的故事，我就以大卫得神赦免之后所写的这首诗先在此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会给您细细的讲，在大卫的余生中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